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面劝三退中的一些体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1日。自从酒瓶出来后，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就增加了劝三退的内容。20年来，大家也是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用心在做。我在给世人劝三退过程中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升华，并且也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在这里想与同修分享交流。初期劝三退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大多都是从退出来能保平安、对自身有好处这方面来谈，尽可能都是捡着对方爱听、顺着对方的执着去讲。后来慢慢我发现，有些人只是为了得个好处，对邪党的邪恶并不认知，并且为什么要远离邪党也不是很清楚。我就开始调整劝三退的方向，把让对方认识邪党的本质当成主要目的，然后顺理成章劝对方退出来。讲的过程中，自然要隶属邪党的起家、历次运动、六四、迫害法轮功，再到今天的活摘器官、人口失踪、毒大米、毒奶粉等等。遇到有深度的，跟他们谈一谈邪党的无神论带来的人类的信仰匮乏，从而导致今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，特别是活摘器官。每次讲到这里，我总要加一句，共产党干的事连畜生都干不出来，只要还有良知的人就不会与他为伍，你还不赶快远离他吗？这时候对方很容易就选择退出来。过程中我发现，有些人对我们这种一个劲给他灌料的方式比较抵触，我就会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先提出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让对方思考。比如我会问对方，共产党让我们老百姓爱国，整天批西方社会，为什么那么多高官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、加拿大？为什么不送北朝鲜？我在咱们市某某某医院宣传栏上看到，泌尿科每年要做150至160例肾移植手术，我算了算，每周得做2到3例。从哪里来的肾源？那么多的孩子失踪，怎么就查不到呢？谁要是在大街上贴张揭露共产党的海报，电子眼马上就能找到是谁。还有许多，我经常思考怎样让对方思路进入我要讲的话题中来，而且还能互动，能很快接受真相。如何搭上话，能引导进入主题，也是一门技巧。我在讲真相前，首先要求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，面带笑容，对人友善，不管有没有机会讲，与身边的人传递着善意。在这个场中，周围的人也会很友善，对同父母辈分的喊声大姨、大叔，同龄的叫声大姐、大哥，或者姊妹、兄弟，年轻的就叫小伙、姑娘，这样很容易就会与别人搭上话，聊几句家常，很快就得引入主题。怎么引入也很关键。 我经常观察对方的身份、年龄，试探性地找一些对方关心的话题，比如年纪大的就聊一聊养老金，从这个话题引起推迟养老、缴纳的养老金被政府提前消耗等问题。对带孩子的就嘱咐他们看好孩子，聊一聊现在社会上孩子失踪的现象，再引到器官买卖，再谈中共是罪魁祸首。对小商小贩就用当下贪污腐败做切入话题，特别是疫情以后，讲真相的话题就更多了。现在我讲真相切入的话题大多都是打疫苗，因为目前民众都认识到疫苗的危害性，十个有八个人关注这个话题。先问打没打疫苗，打了几针，基本上现在一提这个话题，对方就会和你互动，顺势就讲中国疫苗根本不合格，拿老百姓做实验。现在70%-80%打疫苗的人得结节，结节大了就得做手术，老年人打疫苗出现老年痴呆，孩子免疫力下降，大部分人出现亚健康、浑身无力等状况。往往这个时候，对方会抱怨当初不想打，都是单位、居委会逼着打。我就会告诉他，以后记住了，听谁的话也别听共产党的话，谁听他的谁倒霉。对方都是很认同，顺势告诉赶快退出来，都会很顺利的同意。每次讲的时候，我都会一边聊，一边用心观察对方对话题的反应态度。如果发现对方淡然，赶快换话题，不知不觉就会引到对方关注的话题。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，试了好几个话题，对方都是一脸茫然的消极迎合，我自己心里都没底了，最后成了我自己自顾自说了。当我说到中共搞计划生育，80年代说政府给养老，90年代说政府帮养老，现在却推迟养老，随意克扣养老金，从来说话不算数。这时好像忽然触动了对方什么似的，他说，你刚才说共产党灭绝人性，太对了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嫂子生了两个女孩，就想再要个男孩，怀第三胎7个月的时候被村里知道了，硬给拉去医院把孩子引产了，孩子还是个男孩，直到现在他嫂子提起来还伤心欲绝。我这才发现我刚才说的话他都听进去了，只是没有引起他共鸣的话题，最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三退了。还有的时候我发现，有的人你好言好语跟他讲，他觉得你像社会上的那些拉保险的、搞销售的那样，好像在图他什么，所以一直在提防、回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会坦诚地跟他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图你什么？其实我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提前知道了你与邪党为伍的结局很不好，我看你人不错，所以冒着危险告诉你真相。就像我已经看到你前面有个大坑，而你自己并不知道，我若不告诉你，我不忍心，但是我告诉你了，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。这年头有骗吃骗喝的，可没有像我们这样冒着危险劝人保平安的。今天你选择了相信真相，将来保平安的是你，你可能根本记不得我是谁，你说我图你个啥？往往有提防心态的人，听我这么一说，都会消除戒备心，愉快地接受三退。我在讲真相过程中也是不断地学习，同修们的交流，看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，对我的启发都很大。特别是遇到提出反对、抵触意见的人时， 从一开始的跟他们争执辩论，到后来的冷静对待，智慧纠正，也是经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修过程。现在有人提出异议，我都是不急于否定或跟他辩论，我会提出问题，引导对方思考。就像明慧网上关于自焚真相的资料中，把自焚中的疑点都是通过疑问句的方式提出来，例如，为什么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？为什么衣服都烧焦了，而放在腿上的装满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子却完好无损？为什么气管割开了还能唱歌？有一次我打出租，出租车司机跟我抱怨说，我们把钱上都打上字了，指责我们污损人民币，说的时候情绪还挺激动。我听了没顺着他的话题说，我问他，如果一间屋子着火了，为了救人把门砸开了，你说砸毁的门相对于救的人哪个更值？对方说，当然救人更值，门算什么？我说，人民币上打上的字都是为了告诉人们真相，是为了让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保平安。如果真能保了你的命，你说污损他这点事又算什么？司机一听笑了，说，你说的还真有道理呢。我接着说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共产党一言堂宣传打压，而我们什么资源也没有，为了救人我们想尽各种办法，所以你得理解我们呀。这么一说，对方反倒不好意思了。再有，还会遇到一种人，不管你跟他说什么，他就抱定了你是在搞政治。一次我跟丈夫一起去给他的一个老领导讲真相，他始终表示你们是在搞政治，还反过来劝我们呢。最后要离开时，我急了，说，某总，我们见一面不容易，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，我就是想让你保个平安。如果我今天搞政治能让你保平安，那我就搞政治，反正不管我搞什么，你只要退出协党能保平安就行。说到这里，他不再坚持自己，同意三退了。还有很多很多，一直想整理出来，也许能够对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有所帮助。个人认识，境界有限，请同修慈悲对待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人心，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8日。写一点修炼中的点滴与大家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戴不戴风扇帽呢？我干活的地区每年的七月份已经很热了，干活几乎又都是在没有遮阴的大太阳底下，这种热可想而知，每个人都汗流浃背，汗水顺着脸淌下来砸到地上，胳膊上是一条条汗渍。同事纷纷买了风扇帽，看起来确实凉快不少，我心想买一个，同事也都劝我买吧买吧，我就买了一个。可我拿着风扇帽又犹豫了，戴不戴呢？戴就和常人没啥区别，不戴还真挺热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没戴风扇帽出去干活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这是正念和人心的较量，我的正念占了上风。一同事见了问我为啥没戴风扇帽啊， 我告诉他，我不想带了，下午再说吧。我俩说的话被一旁的老板听到，他对我说，对，你不用带，你是修炼人，你们不是讲心静自然凉吗？我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，我微笑地说，是啊，心静自然凉，我不带。到了下午3点多，天气闷热，我觉着有些难受，心里告诉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，是超常的，都超出三界了，这儿的冷和热对我起不了作用。马上我全身清凉，立刻舒服了，一点难受都没有，全身都舒服。身边的同事都感到奇妙，大法弟子和一般人还真不一样，他们戴风扇帽的还热得不行呢。真修的人都有师父在管，修炼的人真幸福啊。第二部分，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。考验心性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，在工作过程中，有的同事莫名其妙的会没事找事，凭空针对我制造一些麻烦，对此我都能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乐呵呵的把矛盾解开。我不争辩，找自己不足，问自己，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？找到那颗不好的心就立即清除，不给他冒出来的机会。一个月很快过去，休息的时候也聊一些话题，同事一般都比较佩服我的忍耐与豁达，说还得是人家修炼法轮功的呀，咱们怎么挤兑他，他总能乐呵呵的，不急眼不记仇。我说，我师父教我们要善待所有人，包括仇人。一般官和难来的都是突然的，这次是一个年轻同事故意找茬，把别人干的不合格的活硬说是我干的，恶狠狠地用脏话当面侮辱我。所有人都在看着事情怎样发展和处理，我面带笑容从容地看着他们，不争辩，没和任何人解释，但是我心里却找的是自己。我哪里错了呢？对，是显示心，执着心找到了，年轻人也不骂了，大伙又接着干活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中午休息时，老板问我，他那么骂你，你不生气啊？我说，我是修炼人啊，修炼者以提高心性为根本。老板先是懵懂茫然地看着我，然后又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，默默地走了。没过多久，我们正干活呢，那个小年轻又开始骂人，莫名其妙的，没有缘由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他正朝着我指手画脚，嘴里还不停地骂，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嘲笑我，看着笑话。我心想，他们好可怜，那年轻人更可怜，他明知道我是大法修炼人，却无知中对大法弟子造业，以后怎么还呢？我心里突然想到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的法理，我觉得不能让他再继续造业了，就走到他跟前对他说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错让你生气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不是怕你对我怎样，是怕你气着自己，要是那样后悔也晚了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我半天，转身默默地走了。这件事之后，他对我也好了，有时候还说句笑话，看到他的变化，我也由衷地笑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兑现誓约，坚持不懈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9日。1997年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得法前我有一身病，生完孩子得了产后风，导致类风湿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下面我写出自己修炼和讲真相的一点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一天早晨，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同修碰到一个男子， 大概近50岁。同修聊了很久，也没讲到真相。我就过去问他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马上变脸，一下子把我的右手背过去说，我是警察，你是法轮功。我立刻说，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是好人。有三位老大爷在旁边坐着，他对那三位老人说，你们谁有手机，帮我打电话报警。我说，大爷，你们谁也别打电话，我是好人。这时我在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。我连喊三遍，都喊出声了。这个警察一下子把手松开了，说，我限你三分钟，马上在我眼前消失，你快点跑。当时我没有害怕，在那一瞬间，我深深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我深深体悟到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修炼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要看自己，向内找。我当时还不会修，只是抱着没有害怕的心，说出的话不善，也没有慈悲心。有的人不听真相时，我还在心里说，你不听，等着遭报吧。在和同修相处时，有埋怨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，这么多的人心，救人的效果怎么会好呢？第二部分，正念救人。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，我认识并做到多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渐渐地成熟起来了。现在我救人时，心态和过去不一样了，体会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。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必须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。我去救人讲真相前，先发正念。我请师尊加持弟子，让有缘人到我身边来，让他们听真相，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和干扰他们听真相的一切邪恶，让他们听真相做三退，生命才有美好的未来。我每天都发这个正念，不管是走路还是坐公交车，我都向众生发出这一念。见到有缘人，我首先和他们打招呼搭话，要亲切真诚礼貌，要以关心的语气对待对方。如果碰到女士，先夸她衣服漂亮好看，对年岁大的人，善意的提醒要注意身体健康，保重好自己，别给儿女添麻烦，自己也不遭罪。对方都会说谢谢，然后再讲真相，我说啥他们都爱听和接受。我接着就问，你入过党团队吗？基本都会说入过。我说，那就是宣过誓，那就是要把生命献给党。我告诉你，生命可不能随便献，生命可是自己的，自己说了算，自己做主。那个誓言不能要，退了共产党的组织能保命保平安。要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远离灾难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士，给她做三退时，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叫顺天意，顺着天意走，好事连连。她开心地说，今天我遇见你这么好的人。第三部分，与同修配合讲真相。我记住师父的法，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不管邪恶怎么打压迫害，我就是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众生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刚开始讲真相，我是给同学、同事、亲朋好友、邻居讲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就给我安排了一位同修。我跟这位同修出去了3天， 就能自己开口给陌生人讲真相了，但有时也讲不好，同修就马上来帮我解围，或一起把这个人救了。这位同修法理清晰，没有怕心，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很努力救人。我们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，每天都出去救人。有时他家有事，我就自己去讲，我家有事，他就自己去讲。我们早上7点出发，讲到上午9点，9点半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学到下午1点。我们的救人法器是自行车，我就这样和同修配合了5年，直到溯江，我们分开了。我参与溯江之后，派出所来骚扰，因为我有怕心，就去一位同修家躲一躲。但是救人讲真相，我一天没耽误，天天出去救人。早上7点出发，上午9点半去小组学法，下午2点半回来买菜做饭，晚上6点发正念，7点学法，10点之后上网发三退名单，看明慧交流文章，夜里12点发正念后睡觉，凌晨3点50分起床。我在同修家住了20多天后回家，平稳正常地走在修炼救人的路上。第四部分，疫情期间坚持讲真相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，常人每天做核酸检测，我不配合，照常天天出去讲真相。开始做核酸检测时发小卡片，我丈夫每次做核酸时会再多要一个小卡片给我，用这个小卡片我可以坐公交车去超市，出入各个小区就方便了。最后又升级扫码，到哪都要看码，没码寸步难行，我只好花790元钱买了一个智能手机，专为出门扫码用。这些没有阻挡我救人讲真相。那时出门必须带手机，我就开车出去，把手机放在车里。可是大街上没有人，人们都因为封城了不敢出来，我就请求师父帮助弟子安排有缘人出来听真相。那时小区不能进，超市也进不去，我就走到一个桥洞子，那地方偶尔有人走，因为是去超市和菜市场的必经之路，我就在那儿等着。有过路的人，我就和他们搭话讲真相。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告诉他们怎样能保命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再送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，说谢谢你。有的人说，这么冷的天你还在这儿告诉我怎么保命，你真是好人，我也祝你平安。我每天都去那儿讲真相，因为人太少，好长时间才能来一个人。那时是寒冬，北风烟雪的，站一会儿就冻透了。我也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7日。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，否定中共司法迫害，大法是根本，法律是辅助，很有同感。看到有些同修还在被迫害，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判刑，心里真的难过。希望同修们早日提高上来，早日走出磨难。邪恶之所以能够迫害到同修，我看到的是邪恶在钻同修认识不足的空子，有时候无意中就中了邪恶的圈套，被动地认为他们抓到了某些所谓的证据，如在同修身上非法搜到了多少份真相资料，在家中非法抄到了几台打印机、电脑，
制作真相资料的相关设备等等。同修就认为自己修炼中有漏，被邪恶抓到了被迫害的把柄和理由，这是认识上的不足。大法弟子有漏也不归他管，我们归师父管，无可奈何地跟着他们所谓的法律程序走。那些所谓的事实与证据都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，那是救度众生的真相，是戳穿邪恶、曝光邪恶、破除邪恶的利器，是大法弟子的慈悲，更是大法弟子的威德。人眼看到的是，我们面对的是人，是公检法司，是司法程序，而实质则是正邪大战。在被迫害的时候，有些同修的认识不在法上，被所谓的眼见为实的假象迷惑了，完全把这场迫害变成了人对人的迫害。对法轮功，邪恶从来没讲过法律，邪恶的伎俩就是把同修思想认识搞迷糊，误导到人的所谓政策上来、法律上来，从而脱离修炼人应有的认识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，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？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，包括后来的新学员，只要正念正行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。如果我们的认识和思维方式真在法上，邪恶瞬间就会解体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事实证据不是人的东西，不是人的事情，是超越人的，人也够不着，更管不了。在被定为证据之后，那些证据极少有回到同修手中的，而我们定为利器之后就不一样了，邪恶拿不走，拿走了也会回来。2001年，我几次进京上访证实法，被邪恶迫害到洗脑班。有一次我被非法关到洗脑班的时候，里面有十几位同修，我对同修说，我陪你们到最后，你们都先走，先回家。我当时坚信自己能走得过去，对最后走的同修来讲多一个伴儿，最起码有所安慰、帮助和鼓励。结果真的是所有同修都回家了，而且始终不放我。我想等两会过后会放吧，结果也没放。我想要春耕了，应该会放吧，结果外面麻边水响了，也没放我。等待中我发现不对劲了，我得冷静下来向内找。我发现自己有求回家的心，怕被劳教的心，更有怕被劳教过不去关，怕承受不了的心，还有为了要出去跟他们玩文字游戏蒙混过关的心。后来我无意中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句成语，适可而止，我一惊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，不能再错了。我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我，转化我后做他们的反面教材，所以迟迟不放我。家属在营救我的时候，一位朋友看我不写保证书出不来，就冒充我写了一份保证，骗他们说是我写的。我觉得这些人心与做法都不对，我想起师父的点化，彻底清醒了。我明白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后，在法上我也更加坚定了，那些人心我都不要，放下生死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开始绝食，洗脑班的人看到我绝食后问我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我说我要见你们最大的头，最大的领导。后来他们怕出事，找来了610办公室主任，我当着610主任的面郑重地说，在我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向你们写过什么，保证过什么，统统作废。说完后我看到他的脸被气得铁青，他冷冷地说，你等着。我心里一下子坦然了，释怀了，心想爱咋地咋地。和610主任谈完话都11点多了，吃完中饭，妻子接我来了，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后来悟到是我放下了生死，放下了那些人心，完全在法上了，符合法的要求了，师父就帮了弟子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我回家后才知道，父亲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也是受尽了屈辱，历尽了艰辛， 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，父亲以死相逼，他们也不放人。父亲见我面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我们差点就见不到面了。真的是走人的路，邪恶就是邪恶，而且是邪恶至极。走神的路，邪恶瞬间就解体，啥也不是。二十多年了，我再也没有遭到实质性的迫害，都是在有惊无险，在心性的不断提高中走过来了。后来我父亲和妻子都相继得法修炼了。2019年，我的门店改行搬家了，派出所指导员到我原来的门店找我，没看到我，就找我的同行要了我的电话号码。他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你在哪里，我告诉他我现在在哪里，说得很清楚详细。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来。妻子对我说，我们好不容易换地方了，你不能告诉他真实的位置，你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见面。我理解妻子的想法，但我不能那样做，那不是有戒备心吗？那不是把他往外推吗？我把他当什么人了？我把他当警察了？把他当迫害我的人了？或者认为我跟他见面是配合了邪恶？这些我都不认可，我真心的把他当朋友，而且是老朋友，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已经见过几次了，打过几次交道了，而且我感觉他对我的了解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正面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人又都是为法而来的，他要跟我见面是我们的缘分，我要把真相告诉他，表面上是他在执行公务，那公务就是我们续缘的线。我对他的到来坦坦荡荡，没有任何隐晦的地方，结果我们聊得很开心，我把我修炼后的体会心得都告诉了他，与他分享了我修炼后的喜悦和快乐，心胸的无私与大度。最后他要求与我合影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想的是他是一个明白真相的活传媒，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慈悲带给他，让他传播出去。我们合影后他说，你好高大。其实我身高1.70米，他身高1.78米，是他感到了我修好那一面的高大。一晃又是6-7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警察上我家门了。有同修认为配合他们照相就是配合了邪恶，我不这么认为，他们的思想目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认识心态才是最关键的。我不在人的基点上看问题，也没有迫害与被迫害的概念，与众生只有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修炼中我们就是要透过表象看本质，我们连救世力的本身都不承认，迫害的本身也不承认，我们要突破人的观念，在法上认识法，在法中实实在在地提高上来，才是师父要的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守住正念良知，选择光明未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父母因为农活过度劳累以及生病没钱进行及时医治，而导致我身体有各种毛病。5岁的时候父母得法修炼，我也有机缘有一定的学法练功基础，可以随父母背诵一点转法轮中的内容和几首红吟。 大法弘传是世间的福音，人们的道德在回升，身体素质在变好。我的父母也在大法的修炼过程中，身体越来越好。他们从原来的整日怨声载道，互相抱怨，慢慢变成懂得互相理解，共同努力进步，携手经营家庭的和谐氛围。幼年时期不懂得高深的法理，只觉得转法轮里的句子听着很舒服，但在深层来看，有些东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自己的约束。一，法缘让我得以迷途知返。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造谣污蔑大法，并对大法弟子进行肉体和精神上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幼年时期的我还不懂得这背后深藏的原因，但我深信伴我成长的大法是好的，真善人没有错。那时候会和父母叠真相资料，有的时候也会和父母出去散发，贴不干胶，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但随着自己长大，学校里政治相关课程会有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我不敢发声辩驳，内心却是痛苦和挣扎的。父母也会给周围人讲真相，身边有一些同学知道我的父母修炼法轮功，他们有时会用这件事情捉弄我，取笑我。我虽然坚信大法没有错，但由于我的软弱的性子，以及我不能明白这场迫害真正的原因，我变得很回避这件事情。慢慢在听到身边有人谈论法轮功就变得紧张，压力很大。读高中的时候，先是父亲由于回老家携带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一年，后来在我即将高考的时候，母亲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被人恶告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我高考失利，在那个暑假奔波于如何营救母亲，这些事情对我的心理伤害很大。上大学以后，我长期脱离了大法环境，开始质疑为摸不着、看不到的信仰而受苦，放弃世间的快乐是不是值得？没有了法理的指导，我在这个社会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污染，形成了错误的爱情观、金钱观、价值观，变得贪图享乐、自私放纵。后来我出国读博，这些年在社会上养成的错误观念被进一步放大，没有辨别能力，听信社交媒体上对中共的吹捧，称赞中国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，我内心对大法的质疑声越来越大，在这个社会上的行为越来越没有约束，最后跌了很大的跟头。那段时光过得很昏暗，一度想过逃避自杀，庆幸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我在年幼时对法理有一点浅浅的认识，骨子里知道自杀是杀生，会造下很大的罪业，才让自己坚持下来。2023年年底，我回国后有幸读到了师父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和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，才幡然醒悟自己已经迷失在常人中很深了。师父又在梦中点醒我，他并没有放弃我。我才在脱离大法十多年后，终于又下定决心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当我坚定选择修炼的这条美好的路之后，我有了很多很深刻的改变。许多年间，尤其是读研和读博的这些日子，我对身体的不节制的消耗，包括熬夜打游戏、暴躁易怒、学业压力而导致的焦虑、一些户外运动导致的外伤，身体出现很多不正常症状，如经常失眠、低血糖、膝盖不好、手指关节疼痛等。学了大法之后，这些症状都一点一点的变好，现在我的身体很好，走路轻飘飘的。 大法带给我最美好的改变是教会我把名利情看淡，真正的变成一个内心平静，能够很自然地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在常人中懂得心平气和地对待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遇事烦躁埋怨、推脱责任，让我学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深层次的可能的原因。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负责，努力做到与世无争、无欲无求。二，明辨是非善恶，才有光明未来。我博士毕业回国后，我独自在外工作生活，没有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，不很熟悉国内讲真相救人的方式，但是我坚持每天学法，发正念。从回到国内后，也深刻体会到环境、人与人相处模式的区别。虽然整个社会都受无神论、进化论的影响，离传统和道德渐行渐远，但在被中共统治了几十年的这片土地上，人们违背传统和道德而表现出的自私、贪婪也更为普遍和直观。中共为了让中国百姓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，纵容人们去过物欲横流、灯红酒绿的生活，没有正确的观念做指导，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道德已经很低下了。很多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一不小心就可以被点燃，毫无顾忌的爆发。这是中共毒瘤摧残中国传统文化，推崇无神论、进化论，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正义善良的好人，致使人们心中没有道德约束而导致的恶果。在重新走回修炼的这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有给身边很多不同背景的人讲真相，感受很深的是在给大陆同胞讲真相时，他们的防备和不信任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也与我修炼的层次和慈悲心不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从每一次给人讲真相中总结经验，努力修好自己，不断改变方式，向周围的人传递如何去做一个好人，找合适的时机向身边的人讲真相。有一些很深入的交谈中，当我讲述大法改变我的那些亲身经历，大法的美好，我能感受到其实人们内心深处都是非常渴望去感受真善忍的美好的，这正是生命本源与真善忍的圆融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亲自去见证了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，上面的“中国共产党亡”六个大字是神给人的警示，希望天灭中共的未来会被更多人知道，赶紧远离中共，远离灾祸。最近我做了一个梦中，看到高出天际的洪水冲我们袭来，我心里很平静，没有害怕，告诉身边人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边人照做了，我们被大水席卷却没有痛苦的感觉，当巨浪退去，大家都安然无恙。耳边响起滴答滴答的表的声音，还听到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弟子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多救人，也是告诫世间的人，只有分清是非善恶，守住正念良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。仅是个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正确的地方，还请慈悲指正。感谢师尊慈悲苦度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成长，感受大法的超长。作者：黑龙江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6年5月4日。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修炼人的家庭，从小就跟着父母修炼，家里还是学法小组，修炼环境很好。可是我的修炼路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也充满了艰辛，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走到了今天，也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。一，得法。我出生时是早产，医生说我当时缺氧缺血，出生第二天就做了脑 CT， 诊断出大脑有3个出血点。医生怕我得脑瘫，不让我出院。住院期间，爸爸妈妈给我听普渡济世，半个月后医生检查说没事，就让我出院了。现在明白了，师父当时就已经在看护我了。我小时候如果爸爸休息，就经常带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上看守所、监狱等地近距离发正念。我走多远都不感觉到累，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师父讲法，经常自己放师父讲法录像看，不知不觉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上小学后，我每天和爸爸妈妈学法练功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每天快快乐乐的，慢慢的就忘了小时候的遭遇和担忧。可是上中学后，由于学习任务重，我学法的时间少了，渐渐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的状况，有时在睡觉时会出现抽搐的现象。等到高三时，随着学习任务越来越重，抽搐发作也越来越频繁，爸爸妈妈很担心，我总是安慰他们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这是宵夜。高考结束后，爸爸妈妈领我到当地的大医院检查，确诊为癫痫，并且 CT 检查说脑部有积水，需要到省城大医院做开颅手术。到省城大医院检查后，医生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，知道我能正常考大学，说我的脑积水都适应了，不用做手术。爸爸妈妈很高兴。我也看到一些癫痫病患者用轮椅推着，生活不能自立。可我除了身体协调不太好以外，一点事也没有，还是活蹦乱跳的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。从此我学法更精进了，有时间就背法抄法，每天沐浴在法光中。二，在学校正式法。在上学时，我有机会就跟我要好的同学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如果检操要升级时，我都会静静地一直发正念。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在政治课上，老师讲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。我当时想，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知道真相，老师和同学不明白，不能让老师污蔑大法，毒害同学。我有些紧张，但还是站起来跟老师说，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同学们都惊奇地瞅着我，老师让我坐下，然后就像忘了一样不讲了，开始讲其他内容了。原来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，时刻看护着我们。三，修炼心性。小时候我性格挺好的，见到谁都爱笑，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说话，爸爸就借此给他们讲真相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再加上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，我的脾气开始变坏，因为我的身体原因，父母也不说我，怕刺激我，所以我变得不能被别人说了，一说就炸，自己还不自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爸爸激烈争吵，争吵了很长时间，过后我才意识到，我这哪像个修炼人呢？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，我就非常有意地注意调整我的情绪。一次，我提前把午饭准备好，这样爸爸妈妈下班就可以提前吃上饭了。没想到爸爸下班回来，看到我准备的饭不是中午要做的，就劈头盖脸训我一通。我当时有点懵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但不表扬我， 还训我一通，我有些不服气，想争辩。妈妈看我要急，赶紧提醒我要守心性，并替我说好话。我也清醒了，知道这是在给我提高心性。我没说话，爸爸也不说了，一场风波过去了。过后我想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本来是好事，可为什么爸爸还不高兴呢？这是不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想了一招才发现，自己还是有愿意听好话的心，不愿意让人说的心。这以后，我不断修取这颗心，不管别人是否表扬，我都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事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家里争吵声少了，变得祥和了。四，找回昔日同修。师父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，我们全体大法弟子都要形成整体，互相提醒，互相帮助。我悟道，应该找到那些由于怕心而待在家里走不出来，几乎不修的同修，去帮助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形成整体，共同提高。奶奶1996年就得法了，那时奶奶比较精进，可是迫害之后，由于怕心就放弃了修炼。后来奶奶身体两次出现脑血栓症状，可是都不是很严重，除了身体不太灵活，口齿没以前清晰，生活上完全能够自立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管他，我每次到奶奶家都提醒奶奶学法，奶奶也不太听，那时我都没有信心了。自从我开始背法以后，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了，知道情也得修去。我悟道，修炼中不能掺进任何私心思念，应该以法为重，以法为大，否则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为什么会没信心呢？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过分强调自我，没有完全做到以法为师，在法上认识法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我悟道实修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应该尽快找回昔日同修，多陪他们学法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集体学法的环境。于是我就尽量每周都去奶奶家陪她学法，真正的和她在一起学法，才发现这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在刚开始读法时，因为奶奶看不清字，得需要戴着老花镜，再拿放大镜才能看清，读法很费劲，一会儿添字，一会儿落字，一会儿有串行，一个小时才读四五页，我都不想坚持了，觉得很耽误我学法时间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不也是私心吗？我应该修取它，这样我也不着急了，耐心地陪着奶奶学法。奶奶有关节炎，做家务很是吃力，也很慢。我每次去奶奶家，都尽量先帮奶奶干一些家务，因为这样做能节省时间，多学会法。渐渐的，奶奶一段法能比较流利地读下来了。我知道奶奶以前学法的记忆逐渐在被找回。我还鼓励奶奶练功，由于奶奶有关节炎，得依靠拐杖行走，不能练动功，我就建议奶奶先坐在椅子上练。我给奶奶纠正动作，让奶奶尽量跟上练功音乐的速度。第二次练功，奶奶自己坚持站着练，坚持了3分钟。等到第三次练功时，奶奶居然站了9分多钟，完整的把第一套功法练完了，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随着不断的修炼，奶奶的变化越来越大，我在这过程中修取了很多人心。今生能生在大法红传之时，并有幸能修炼大法，这是多么幸运的事。让我们共同精进，一起跟师父回家，感谢师父慈悲九度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